各位同学，大家晚安。我们成佛之道已经快要进入尾声了，但是没关系，就是我认为这部论是很值得学啊，因为他谈很多实践的问题。那我们前面的课程呢，也在网络上都找得到资料。所以说。可以，我们可以就是我们是一同学习啊，一起探讨研究这个应顺导师的思想。那我们现在的进度是上到六度里面的智慧度，也就是般若。那本论呢，依着三方面来讨论般若。第一个是以二谛门来说明什么是般若。接下来我们会讲二空，就是法空跟我空。最后呢，我们要讲到现证实观，就是我们怎么在止观里面修习般若，证得实相般若。这个是现观会的部分。那我们上一周就是谈到二谛嘛，我们这一周也继续从二谛开始谈。那二谛，什么是二谛呢？这个我们翻到课本的346页哦，这个我再再复习一下，就是二谛是哪二谛呢？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那什么是世俗呢？世俗就是我们现见的一切。我们看那个哲学家他说感知中有某物。我们开始谈我们感知中到底见到了什么，这个就是哲学的开端啊。我们对于这个感知的世界，我们要去分析去思考嘛。现见的境界，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个是属于我们说浅近的更深隐的那一部分，就是科学家或是有一些头脑的人他会告诉你你看到的世间是什么样子，会给他一个理论或给他一个整理，这个就是属于深隐的。但是世间的事在圣义地，也就是圣人所知道的这个事实呢，都有浮华不实的这种成分在。我们所谓的世俗地常识中的境界，就是在不就近的思考这个世间最究竟的是什么的前提之下，一切状况都可以成立。我们上一次不是举了这个例子吗？举了那个飞机会飞的例子啊。我们只要不探讨那最后的根源，对不对？很多事情都是相对性的可以成立。我们上一次也谈到空间的观念，我们都认为空间是实有的，对不对？哲学里面或是物理学里面都讨论到空间，但是什么是空间呢？过去的人视为是一种实有的东西。我们在部派的佛法里面也讨论到虚空，多数的派别都认为它是一个无为法。什么是无为法呢？就是没有生住灭这种有为法相貌的东西就叫无为法，而且它是实有的，它的存在不因为其他东西而有变化，那它就是一个有容受性不会变化的东西。那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空间，这一此点不等于彼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在空间上任意的标示，因为这一点不是那一点嘛，也就是我们可以在地球上画经纬度，对不对？那你只要跟人家说我在那个东经几度北纬几度，那人家就可以找得到你。这个就是在我们不推究什么是空间的情况下，这个就有用了。你告诉人家位置，别人如果你有困难，人家可以来救你啊。但是什么是空间呢？不问这个，那这个就叫世俗谛。只要不 我们在这个架构下面大家都承认的这种相对性的存在都是世俗地。那这个我们考察这种世俗，说它虚，我们说浮虚不实，是在圣义理智的推求下。如果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是空间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概念根本就不是正确的。你好比说，你跟地球人讲说你在东经跟北纬几度，我们都会知道，对不对？我们好比说，你说我人在哪里？我在台北。你跟台湾人讲，他听得懂。你跟外国人讲，他说台北哪里啊？你要跟他讲东经几度、北几度，他可能知道。如果你跟火星人讲呢，他问你什么是经度、什么是纬度，那你就要告诉他格林威治是零度，对不对？那他说什么是格林威治，你就说格林威治是离泰晤士河口离几公里那个地方。那他问你什么是泰晤士河口，你这样子问都没有一个结论，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他说明什么这个东经跟北纬的那个绝对意义。你最多你只是带他到格林威治，是告诉他这里就是格林威治，就是这样啊。那这种概念都是在空间实有的观念下，这种自明的先天的条件下，你才能说明什么是经度、什么是纬度，而且它可以用。说我们说世俗地就是这样的东西，它的是真实性经不起检验，只是一个相对性的实在，都是我们互相认可的这种实在。那所以我们就讲到说，世俗我们要观察它，就有三种施舍、假施舍的这种特性啊，一个是明假，一个是受假，一个是法假。什么是明假呢？就是如我们明言所权的这个概念，我们都以为它背后有我们明言所权的那个实体，这个就叫做明假。那什么叫做那个受假呢？就是和我们说一合相的事物啊。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聚合物，那这种聚合物本身就是一种假。你好比说布吧，布是丝织成的，离开那个我们说那个布的纤维啊，又一丝一丝的线，就没有布。或是说汽车乃至于人都是一种复合物，像我们人就是身心统合的合合体嘛，或是这个世间就叫一合相。所以我们说这个就叫世间，那都是一合相的概念，这个是属于受假。那法假是最深隐的，法假指的是哲学家他所执着的这种形而上的存在。你好比说以前在印度的哲学里面，印度教他们说这个世间都是梵的体现，说我们看到你跟我是不一样的，我跟桌子是不一样，都是差别性的存在，我们都是各有实性的实体。他说这个概念是错的，因为不管桌子我你万物的本质都是梵，就是在这边我们讲没有差别性这样子。那他认为梵就是宇宙的真体，这个讲起来就很有点像佛教的如来藏，那事实上他们的概念是真的有点近啊。我们那个东方的理学也讲说所有万物都有一个至极之理，这个理叫太极。那所有的事物都是形而上的世界跟形而下的气合生成的，这个是朱熹的理论。他们都相信有一种形而上的根源。那现代的科学认为我们现见的什么东西最实在，就是基本像原子这种东西。那其实原子是过去那种德谟克里特那个一两千年前的哲学家，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提出来的。 那这个概念一直被沿用到今天，只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原子它本身还有更小的东西，不过我们都还是依着这样的思维在思考这个世间。像这些概念呢，都有浮实不虚的成分，包括我刚刚讲的法假。为什么说它浮实不虚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我们讲到这一颂，就是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意啊，就是我们用圣意理智来推求它，我们就会不难发现它存在。我们看这个世间的这个方式呢，有一种潜在性的错误，我们有一种框架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框架叫无明啊，所以我们见到的世间呢，推到那个究竟点，它就会产生矛盾。好，这个我们继续看。好，什么说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意呢？好，这是一种观察方式。那观察的对象呢，是明眼量，所以也是用明眼识来观察的。只是这种明眼识是随顺于圣意的观慧，所以呢，虽然是有漏的明眼识，但是它随顺于圣意，而不是随顺于世俗。我们刚刚说什么是随顺世俗呢？就是我们认识到的啊，其实它是种种因缘所构成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认为它有实体，我们认为说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实在性的东西，那这个实在我们后面会讲法空，我们会再多谈它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都是假名言案例，也就是假施舍的事物它本身并没有我们名言所诠的那种实体存在。我们一直举到这个我作为例子，我是我们感受名言里面常常讲的，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对不对？但我们在死亡的时候可以深刻感觉到这种我爱执的现行啊，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叫求生意志你掉到大海是抓到一根稻草你都死抓的不放，那一种心里面强而有力的求生意志哪里来呢？其实就是我那个我见，就是后面我们讲我空观，我们会再谈到它。好，我们就以此为例名言所诠的这个事情呢，比如说我，它并没有代表于我的那个实体，它只是由五蕴假施设而来。那我们不知道它是假名啊，那我们说的我是什么？它的对象就是假名，就是概念而已。这个就已经是常识中的一切所以说我们说名言识所识之的是什么？就是假名。那名言识是什么呢？就是有漏的心识那当一个概念显现在我们心境里面，我们觉得那是什么，这是什么，觉得它跟我们所概念里面所知道的那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世俗嘛，也就是名言识，也就是世俗认识的境界虽然这些名言这些概念是属于世俗的，但是如果我们做这种自性推求，它就不再是世俗那一类，而是随顺于圣意。这个特别提到这个观念，是因为很多人觉得修行是不需要分别的这个我们谈过很多了智慧它本身就是一个简则为它的定义的。我们怎么讲二谛？ 对， 不对，前面有讲到说依熟谛我们说依熟得真谛，依真得解脱，对不对？我们靠的是对世俗的这种正观察正思维，从我们说从佛法听闻佛法得的正见来思维这个世俗就是自性如何有，这样去推究它，我们会发现它虚旷不实的那一部分。依着这种正思维正观察，我们才可能依着那个真谛得解脱， 我们只要这样子随顺来观察，就是依于圣意了。好，这个观念很重要。好，所以名言事是随顺世俗共取的哈，但是这种世俗共取，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你不推究所看见的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不好，我们只要先把这一究竟的本质放一放，对不对？好，我们就可以承认世俗的一切。好，所以我们在认识都有一种自明先天性的这种独断啊，就好像我们不需要讨论什么是格林威治，我们知道格林威治是零就 OK 了，其他的经纬度我们就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所有的刻度都是依着这个零，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所假立而来。好，我们根据这种独断，在不推究这个真实的基础上，就构成世间的认识，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比如说救援啊，这种种活动都是依着这种世俗共认而来的。好，那好，他所以那个我们论上就提到这个救援的这个例子嘛，还有那个现代科学的一些发现，这个上一次我们都讲过了。好比说我们世俗认识的行为，说比如说这个树是我栽的，对不对？但是我是什么东西，我们在三乘共法也讨论了很多，对不对？你根本找不到这个我它的究竟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它究竟的本质就是一句话。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说我们有四种取，其中一种叫我与取，那个就是我执。那为什么叫我语呢？因为我它根本就是一句话，这个一句话不是说随便乱讲的，它是依着五蕴而假名言施设的，所以叫我语取啊。但是你认为这个我有一个实体，好，那这个就是错误的所在。好，所以这个知识是不彻底的，含有相对的矛盾性啊，但是这个都不妨为世间的事实。好，这个矛盾性，对不对？我们好后面会讲这个矛盾性是怎么样产生的。下面就讲说圣义谛是究竟真实的体验啊，依着世俗做测求究竟自性的观察，观察它是怎么样有的，这种观察就叫做顺于圣义的观慧。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世俗的经验里面观察什么是前后相续的因果关系，那我们就推论什么是最先的，最先是怎么升起的。你好比说时间我都是我们认为真实的事物，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时间就是有个前后延续的相貌啊。我们说什么是现在，现在很模糊啊，现在可以一秒钟，也可以指的是一段时间，对不对？那现在这个词它的界限是什么？其实就是未来跟过去的一个中间，那个中间那一段就叫做现代。它可以短是一刹那，长可以是一个世纪。我们说现代指的是什么？就是这几年这样子，甚至是一个世纪这样子。所以我们指的现在时都是从过去跟未来观待才有现代的存在。我们只要觉得说什么这种延续性如果是事实的实在性，我们如果是这样想，时间有这种实在性的话，我们想最初的时间它是什么相貌呢？有没有最初的时间？有没有终结的时间？这个就是我们在大智度论啊，或者是中观论中讲的。好，在波尔经讲十八空有一个无始空啊，世间无有始。那这个是世尊讲的，所以我们就认为说时间是推不到一个头的。那在那个中观论中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无时空指的是始的观念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觉得时间有时性，对不对？那我们觉得说这一秒前面有上一秒嘛，上一秒前面有上一秒嘛，对不对？但是总结来讲，这个世间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先开始的那个时间？你找不到啊，因为如果有这个端点很奇怪啊。如果有最先的时间，它就只有，我们说时间都是向前向后来延续的，往前看是过去，往后看是未来，时间就是一个未来现在过去一种延伸性的一种时间像。那我们说的最起始的时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点只有现在跟未来而没有过去。时间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时间缺了一端的时间？这种时间像是不能成立的。只要我们思维这个最前后延续里面思维这个最先的，它就产生问题。还有我们说，对不对？这个很像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推论啊。我们把我们这个生命视为实有，那我们是生命哪来的？好，姑且按现在的生物学来看，说我们是从父母生下来的嘛，父母前面还有父母，对不对？那我们推到那个头，有没有第一个人产生？或者说这个世间有没有一个头？世间的第一个世间是怎么产生的？意思就是这个时间点前面没有世间，后面才产生的。好，那个点又怎么产生的呢？有人说是上帝创造世间，那上帝有没有人去创造呢？你说有，那又是谁创造上帝？如果你说没有，那上帝就是永恒存在的，他不需要被创造。在佛教里面叫这个叫不平等因。这些结论呢都不能令人满意。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现世的考察，推到它最先的怎么升起的这一部分，它就产生矛盾。不管你怎么选择，它都有一个矛盾性在那里。这个就叫做顺于圣意的观察，就是自信如何有，我们就是这样来思维。整个中观论啊，其实就是带着你一一的关门从时间、空间、因果关系，乃至于四谛啊、十二缘起，种种，或是说业果种种的关门，来带领你去观察它的这种矛盾性。那它这种顺于圣意的观察，目的只是一个啊，就是告诉你你的思维里面有一种框架在你那里。如果你能认识这种框架，放弃它，放弃什么呢？你名言所权的有一个实体性的存在在那里，这个就是自信子，它要你放弃掉这一点。好，那从这个是从前后的延续当中，还有从彼此的相关当中我们说观察彼此的绝对差别性，怎么会成为独立的实体啊？这几个观察都非常富于哲学性的观察可能各位听了会不会觉得很抽象但是听不懂那是绝对很正常啊。这个头一次就听得懂那是很少见的什么是彼此相关中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某一物是某一物，某一物是另外一物呢？他们有没有一个绝对的差异性啊？这种差异性呢是怎么来的？是他自己本身带有的吗？你好比说我们说水有湿性，对不对？我们是观察到水的湿的特质，所以才知道这里面看到的是水。好比说我们看到一朵红色的花，对不对？它红色就是它的特质。我们说色香味触，我们感知到这些特质，所以知道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啊，你看这个红色是特质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们说这个红色是带在这个花它身上的， 它自己显现的这种红色吗？其实这个红色我们现在依着现在的科学我们都有办法解释，红色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红色，因为这个花它会吸收其他光谱的波长，它反射出就是它不吸收的东西它会反射出来，那因为它反射出来的是红色波长的波，所以我们看起来它就是红色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别种波长的光线来照它，我们会发现它就不再是红色的。这在说明什么呢？它展现的特质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我们看见的那个事物，那些现象，它并不统合在一个实体上面。但是我们的直觉都觉得说，有一个东西，它就是红的。好，那我看到红的就如它的性质一样。其实这个红是观带而来，就是种种因缘条件它才是红的，如果因缘改变它就不再是红色的。而且啊，这个特性你说它是在花身上吗？也不见得啊，因为其中一个因缘改，比如说你光源用的是特殊波长，你用 S 光去照它，它就不再是那个花的样子。好啊，那是在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花就是名言所成，它是因缘和合缘起的，缘起就代表它没有实在性。红色的特质并不附加于花的实体上。那通常我们会觉得，我们色法就是颜色嘛，或是形状，色香味触这四个特质，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一朵花，也给它一个花的名称，也以为这个就是世间的名言是认为的，以为有一个花的实体在那。那这个是属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个物理现象的一个描述，名言是这样来认识的。我们认识自己也是一样的历程，我们在五蕴里面看到一个我，然后认为有一个实体性的我在那。这个我们不用做圣意理智的推求都可以成立。你说我干嘛去了，我这个人很好相处的，对不对？这都可以成立。但是你一推求到这个自信如何有，它就有矛盾性在那里。好，这个就是圣意理智的观察。由这个观察我们就会知道诸法只是假名，就是都是观带而来的。然后好比说这个从彼此相关中我们这样去观察，从小观之，对不对？从受假来说，我们观察这个即为啊，小的不能再小，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怎么样存在与升起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分割，分割，用物理的方式去割它，对不对？割到一个最小的单位，我们就认为不能再分割了。德摩克里特说这个叫原子，那现在用那种强子对撞去撞它，就是我们会认为找到一个最基础的这个例子。过去部派比如说金部跟有部，他们都认为有即为，这个即为啊，就是说色法呢，我们现在见的是粗的色法啊，我们可以分割分割到色法的最基础的单位，这个叫即为。好，那这个即为有什么特色呢？这个是部派的论师说的，他说即为没有方分。什么意思呢？即为没有，它不占据空间。我们说这个占有空间的东西都有个特性嘛，有时上下左右，有没有这个四方四方嘛，加上下是六个维度的这个你可以用六个方面去看它，占有空间的实体，这个是即为。这个不是即为，这个就我们对于物质的观念是这样。但是即为跟这个它形成的粗舍不太一样，就是它根本没有方分，它不占据空间， 它只是一个点而已，就是它没有左边等于右边，前面等于后面这样，它就是一个点而已啊。那你想想看哦，你不占据空间，我也不占据空间，那为什么堆起来会占据空间了呢？这个其实这个观念就跟我们现在讲那个大强子对撞机找到的这个上帝粒子哦一样，就是说粒子不带有质量，但是因为有上帝粒子，所以质量就产生了。这跟这个极微的这个我们说产生的这种矛盾性哦是一致的。你没有方分，比如说你是扁的哦，没有厚度的纸，事实上没有这种纸啊哦，但是我们想象它没有厚度，你没有厚度，我也没厚度，你堆再多会有厚度跑出来吗？对啊，这很奇怪的观念嘛。所以那个维斯加在破这个金布的论师的说法，破极微，他就问他，既然大家都没有方分哦，就好像把一堆沙积在一起，你不会煮成饭一样啊，这个饭不会从沙冒出来，对不对？你没有方分，我也没方分，为什么我们堆在一起方分就跑出来了呢？好，这就非常奇怪啊。所以说这个极微，我们这样从随顺圣意理智去观察他的自性呢，他的矛盾性就出来了。任何事物都是这样，都可以观察出他的矛盾性。从大小观之，哈，像宇宙，哈，它的实体是同一的，观察的同一体是什么？是怎么存在？一体怎么成差别？像这种哈，一体跟差别的关系是最难搞懂的哈。我们只能用譬喻啊，你好比那个朱熹讲的太极，你身上有太极，我身上有太极哈，那我们太极是同一的，那意思是什么？太极就是被差别性的万物割裂了吗？他就说用那个佛家的比喻说，月亮只有一个，但是江河有很多都映着同一个月亮。好，但是实有性的东西，它可以用这种好月映万川来比喻吗？只是让我们理解，但是它的真实性怎么证实呢？好，顶多我们只能从你的理论容不容易自圆其说这样来看而已啊。其实这个一跟差别，这个是非常难了知的，也非常难相信的。说我跟这个世间哈都有一种关联性，那代表我们都有一个好有一个同样的本源。好，那这个本质是同一的，为什么成差别呢？这都非常难说啊，非常难证明。好，我们从我们观察到的世间，利用这种自信的推求，就找到了这个矛盾，发现这个世俗虚啊，浮实不虚啊，浮虚不实的这个成分在那里。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现见的这个世间有一种深层的谬误在那里。好，只要我们不去掀开它，它就好像很正常。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哦，打西边落下，就是好像就是不变的真理一样。但是只要是继续去思维哦，我们就发现它不再是如此。但是谁会去想这么多，对不对？好，当然大家都是在世俗的境界里面哦，虚旷妄取中过生活。好，这个就是寻求自性的推求哦。什么是自性？就是自体，就是本来是如此，自己是如此，永远是如此的哦。最小最大最先最后的，好，推究到变化，我们看这个世间是不是生灭不断的变化，它就像一个旋火轮一样。那我们做这种自性推求，就看这个旋火轮它背后是什么，就是我们用这个比喻就很好理解啊。旋火轮它背后只是一个光点而已，那只是我转动的很快，对不对？所以这个火轮是假的，那这个光点就是真的嘛。那现在我们看这个世间的变幻，就好像旋火轮它不停的生灭变化，生命的轮回也一样，它背后的这个光点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开始找这个根源，它到底是最小的呢，还是说 我们都是这个大一同，这个大一同的什么啊、哦？这个饭，我们都是饭的体现呢。哦，饭就是包含了我们世间差别万物。好、哦，所有差别的万物都统合在饭同一性里面。好、哦，还是说它是一个很小的根源，像科学家所理解的呢？好、哦，世间的最先跟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从这些理智的推求，这个就叫做寻求自信啊。好、哦，那我们说寻求自信，不是欲成什么成见，好、哦，就是你认为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哦，可思不可感的事物，但是必须要有它才能够解释世间的一切。这个就是玄学在追求那个世间的本体。好、哦，这个哲学都是在讨论这个。你不要预先哦，存在一个成见说，好、哦，这个世间都会统合在一个真体里面，好、哦，而只是说打破砂锅问到底啊，根植于我们世间现见的这个经验来推求玄火轮的背后是什么，这个就不带有成见，我们只是思维，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好、哦，追求那个究竟是什么，也是背后的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个东西？那我们这样的推论正确吗？好、哦，这个就是，好、哦，这个就是自信的推求、哦、所以世俗相经论说很多，而圣义观慧哈、哦，从闻而思而修，专是观察自信而深入究竟。我们就是从熟地来观察真谛。什么叫观察真谛呢？就是顺于理。顺于圣意的观察，就是推究自信如何而有。好、哦，这样的观察、啊、才能够彻底破除众生的根本迷语，通达世间的实相。我们说世间的实相是什么呢？就是世间为世俗，世间我们都搞错了，以为世间就是真实，就我看到的东西就是真的。我说我啊，那我们就认为这个我呢，由我时所指称的这个实体存在。我们认为这个看到的色、香、味、触这些感知，我们认为让我们升起这个感知的是在一个实体上哈，比如说这个实体是花，对不对？我们就认为我们看到的花有一个独，好，有一个独立，单一。好，然后藏在的这种实体存在在哪里？好，那这个想法深植于我们的心识里面。我们总认为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名言所诠的东西就是真实是那样。好，那我们怎么样突破这种谬误呢？就是要随顺的理智，随顺的圣意的理智来观察，只要推究到它最深刻的意义哈，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矛盾性。好，所以圣义是这样子，那依着圣义，好，依着圣义，我们才可以得解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好，所以修行到底是有分别无分别呢？我们从这边看到的，为什么智慧度它是独立的一度哈？智慧不是指的是一种处事的态度，很多。我相信现在很多我们在外面听到的佛法齁，很多人都是把佛教解释成心理学，都是望文生义啊。他认为佛教说什么喔、哦、就是什么是修行呢？就是喔、哦、不执着。那他解释的这种不执着是一种态度。喔、哦、我跟五欲保持一个距离，喔、哦、我跟这个恶法保持一个距离。好，我不染污，这样就是佛教。其实这不对啊，因为我们不管哦，好，我们讨论的并不是这种伦理学，我们现在讨论的其实就非常哲学，对不对？有一个非常抽象的这个哲学的这种意境，好，它已经不再是伦理学的范畴。我们这样子讲，顶多它是戒学的一分而已啊，好，戒定慧，对不对？说佛教就是一种戒，那只是讲伦理，就是讲到戒那一部分。好， 这个不执着哈，其实就是因为根据这种随顺圣意的观察，发现世俗都有浮虚不实的那个成分，而了之呢，这个世俗不只不过是伪假立、伪名言，伪就是只是假名言案例，它没有实体性，不是我们所认识有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好，这我们认可这件事，而对于世间不执着，指的是不执着自信有这个意思。好，所以它是一种智慧的产物，它不是一种生活态度啊。好，你这样讲起来，这样佛教就变心灵鸡汤嘛。就是好，我们苦的时候，我想一些东西让我们不觉得这么苦，去转念啊，这样而已啊。这个不是佛法的真实的面目啦。齁，好，那我们看下一颂，他说苦，好，苦因于惑业，业惑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依空灭。齁，为什么我们要谈到圣意理智的推求？为什么要谈到二谛呢？为什么又说依着真能够灭除这个轮回的苦呢？哦，这一句颂就是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是依真得解脱啦。齁，我们说寻求自信，齁，就是寻求一切法的自信，由此来悟入圣意。什么是圣意呢？就是世间都是非自信的存在。什么是非自信的存在？都是依着缘起而假名言案例的。好，我们举的例子就是我。只要我们不懂这些哲学性的语言，我们就想一想什么是我。我就是从五蕴里面看出来的嘛。但是我的定义又跟五蕴不一样。好，你说色受想行识，对不对？每一个蕴都是无常的生灭变幻。但是我们在这个无常变幻的特性里面，我们都认为它是附带于一个实体性的我。那其实这个我呢，你只要离开五蕴，那什么是我呢？它就没有它的相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完全是一个概念而已啊。哦，我们这样子推求，就是随顺于，哦，就是能够悟入圣意啊。哦，说这种正理的观察呢，是解脱苦的不二法门呐。我们怎么说能够解脱苦呢？心经不是大家喜欢念吗？哦，大家很鼓励念心经，对不对？哦，什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就是法空的境界，就是我们之后要讲的。因为五蕴皆空，当然我也就空了啊。因为观察圣意不可得，所以是空。因为这个空呢，能够解脱一切苦厄。哦，这个心经的大意，他的心得，好，哦，这个心得，菩萨的修行心得是这样讲的哦。这个是解脱苦的不二门，你唯有从这个门才能够解脱众苦，其他没有办法。哦，所以我们听说哈，哦，有哈，哦，就是有一些学友他讲啊，说我们说，这个到底中观说的对呢？说中观讲的这个圣意地对呢，还是唯识家讲的这个圣意地对呢？他说啊，那个不用管他啦，你那不用管他，那个你等你哈，哦，成佛了以后，你就知道，那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他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越过这个门哦，越过这种正理的观察这个门，可以成佛。那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啊。你不可能不知道说高雄在哪里，然后你，哦，只是油门猛踩，那你就会到高雄去，有这种道理吗？这个就他就不太了解说，这个依着正理的观察，这种般若呢，他在正悟真实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他搞不清楚这个。那我们学习的本论，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想要从凡夫地到圣，哦，到圣者的境界，我们必须要过这一道门啊，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个。所以这些随顺空意的圣身经典，我们要常常的听闻熏习，然后呢要思维。思维是什么呢？ 就我们现见的境界，我要去想啊，这个境界就像旋火轮一样，好、哦，每天日出日落，时间是一秒一秒在过啊，它不是就像旋火轮一样吗？人事的变动啊，好、哦，身心的变化，对不对？它就像旋火轮，背后的那个真实性到底是什么？心的真实性是什么？色法的真实性是什么？我们去推求，哦、有没有即为这种东西？那如果这个身是实在的，它又是怎么被创生出来呢？有没有第一个人类啊？好、哦，这种观念，我们说这个世间有没有开始的这个时间，就是要做这种自信的推求啊。好、哦，我们才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圣意啊，才能够依着真谛来得到解脱。这个是不二门。好、哦，接下来讲说。解脱的是什么呢？就是苦啊！我们在三乘共法里面也谈到，就是八苦啊，哦，或是三苦啊，哦，苦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身心的自体啊，身心的自体处对这个世间的境界所产生的忧苦嘛，哦，那这个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惑跟业来的，前面已经谈过了，哦。那这个业呢，是因为惑而生起的哈、哦。那什么是惑？惑就是无明。那什么是无明的内涵？就是我所见，以他为主的烦恼。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有我所的执着。因为有我所的执着，所以我们要趋利避害。我们趋利避害，就有善恶啊，就有贪嗔痴的烦恼。我们就会造作种种的业，依着这个业呢，我们就有轮回啊。所以经典里面讲说，无明不正思维为因哈、哦，这个就是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我们为什么会无明？为什么会不正思维呢？都是因为不如理的虚妄分别。什么是不如理？不如圣意理智的这个理，哈、哦，有一种虚。对于世间有一种虚妄的看法，这样神奇的。那为什么众生的心事总是这样虚妄分别呢？哦、都是因为戏论。这个戏论、哦、不是一个人喜欢开玩笑的意思啊。现在我们、哦、这个佛教很流行的就是望文生义，总是依自己能理解的那个方式去解释它。其实、哦、名词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意义。那我们要搞懂，接下来我们就讲是什么是戏论呢？好、哦，比如说我们妄分别哈、哦，就是它不是离开镜像而起的。妄分别生的时候呢，就是直觉镜是实在，这是似乎哈、哦、自体是如此，跟分别心好、哦、这无关的东西。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存在。哦，你说空间、时间，我们都感觉它很实在嘛。但是怎么定义空间，怎么定义时间呢？你好比说经纬度，我们就必须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了解我的意思吗？哦，总之它离不开别人的帮忙。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的这个经度、纬度，它就需要格林威治的帮忙嘛。那格林威治需要什么人帮忙？他就需要找参照点来帮忙他，否则他没有办法自己定义自己啊。所有的对境都是有这种性质在那里啊。好、哦，我们包括我们讲这种什么物理学啊，其实都包含了这种成分在那。哦，觉得境是实在的，似乎自体是如此，跟分别性无关。我说我们我感受到我的这种真实性，也是这样子啊。觉得说它的存在哈、哦、是离开五蕴，有它自己独立的实体，而且是它拥有五蕴的。我说我要站就站，我要做就做嘛，总是有一种主宰性的性质在那里。但是我们又发现离开了五蕴，根本找不到它到底是什么，从而知道说哈、哦，它根本不是我们了解的这种状态的存在。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花也一样啊，它的特性都是在特殊的条件下 它在显现那个样子。只要条件一变呢，它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都觉得还是有一个被观察的这个实体在那里，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单一的跟心事跟别人无关的东西，实在在那里。好，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它如实的相貌，这个就是把世俗当作圣意了，这个就是世间人的错误。好，他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实在，看到都是一个缘起，一个幻在而已。好，当然我们说这个不是不只是心事的错误，而是镜像本身呢，他也是相似这样子展现他自己。这个物，这个哈、这个世间的事物呢，它本身就是假合，它本身也是这样子假合而成立的。你好比说汽车，对不对？它本身就是把所有的零件凑在一起，揽珠圆而成就的一个合合的合合假立的一个东西而已啊。那我们给它个名称叫汽车，这样这个零件拆掉，那个车就不见了。但是也不是什么东西不见了，它就是和它不是零件的某一部分哦，汽车也不在各个零件里面，但是组合起来就有汽车的用哦。这个就是我们说受假那一部分的观察。好，镜像它本身也是这样展现自己，所以才会让我们错认为哦，镜像就是如我们名言所诠的这么实在。好，但是这个错误呢，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好，那为什么是说它不符合实际呢？因为如果认识的是自己是这样，我们观察到的就是事实的话呢，我们用自信的推求，就发现它的矛盾点，而这种矛盾点反而会让我们迷惑，就说：“哎，世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它就不再是常识境界里面认为的那一种存在。换句话说，它会跟我们现在的经验相冲突啦，就没有办法构成我们认识中的世间。这种体认，我相信各位应该就是要在这个与空相应甚深经典，比如说中论啊，这个我们都只能用譬喻来谈它。这种感觉像什么？就前面我们讲的，用意解空来比喻这个难解空啊。好，其实我们看到的境界就像什么呢？像海市蜃楼一样啊。这个海市蜃楼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在高温干燥情况下面，这个地面被燥热以后，这个热气蒸腾，会在远远的这个地平线，好像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城市。那你说这个城市是真的升起了吗？这个城市是在境界里面，还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跑出来的？没有啊，它根本就是一个幻有的存在。这个只不过是用导世俗这种意解空来稍微比喻一下我们说的难解空到底是什么，大概那个味道是像什么。那佛跟我们讲，我们世间的境界其实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总是在种种的条件因缘下面，你会看到这个海市蜃楼。我们在五蕴合合，这个人的身心统合的状况下，我们看，是一个人，就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这个知见呢，必须要从理智思维、随顺圣意的推求里面培养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个智慧度是不是要培养？是不是要时间的呢？不是说我打你一棒你就开悟了，好像我们从这个论看不出来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好捡，对不对？但是禅宗，就是禅宗迷人的地方，就是他会用这种你想不到的方式去，去说明他想要表达的这个超越世间的这种意义。但我们讲说这个禅宗，其实它受中国的玄学影响非常的深啊。像禅宗在发达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中唐以后，像那个六祖慧能，他 他的门下，在我们说魏晋南北朝的南朝，就是说那个慧能大师就分作很多宗嘛，什么什么宗什么宗一大堆，对不对？就是当时候的这个禅宗，这个非常的发展，非常的旺盛。也就为什么要分宗，就是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嘛，所以他就自己开派立宗啊。那其实都是受的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影响，禅就开始中国化了。这是近代的这一些研究佛教的学者他们共认的事实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到宋以后呢，禅宗就变成佛教的元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义学都被破坏了，你说三论宗也没有啦，玄奘的唯识宗也没有啦，剩下是什么？就是禅宗是最大的。但是宋还有天台啊，早期还有华严，但是到后面就慢慢式微，到明那些都看不到啦，只剩下什么禅宗，就这样，还有净土，这样子就变中国佛教的主体。那我们现在学的是不是跟这两宗说的都有点不太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般若呢，这个印顺导师就依着印度论师所讲的，因为我们依着中国祖师讲的呢，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当然也有他思想的价值，但是呢不比印度的这些论师讲的亲切。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从现实的认识去推究它背后的理则嘛，到底有没有我们所认为的这种实体存在，这个就是观要了。我依着这种观察才能依真得解脱，这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先休息10分钟。